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3月5号是超级星期二啊，因为今天在全美国呢15个州要进行这个初选，其实民主党呢是16个州啊，因为爱荷华州呢，他这个在2月份的时候，举行过共和党的初选，但是民主党的这个初选呢，包括邮寄投票啊什么的，是今天来公布这个最终的统计的结果哈，所以是民主党是16个州，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今天投票结束之后，如果要是不出意外的话，大概民主党是这个现任的总统拜登，那共和党呢是前任的总统川普，他们俩人出马再次对决的这个局面，基本上就大概率事件就是已经形成了。
明天吧，看看今天投票的情况怎么样，应该是多数的州的选举结果可能都会出来，有一些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在党内初选，如果他这个比例啊接的越近，他那个出的时间就越晚啊，因为他需要计票。但是今年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好像这种两个人他们的投票很接近这情况啊，不太普遍，应该是不太会发生。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的话，应该是明天就知道结果了。那么这个超级星期二的重大意义在什么呢？他们是自己党投啊，说一下，那么它是一种初选，所以呢，它将决定自己党内的党代表票，在今天这一天，1/3的票就出来了，那所以是非常多的选票。在这里呢，再跟大家重复一句，就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没有国家规定必须是2000人，或者是必须得50000人。它这是不一样的啊！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呢，它的就是党团的人数啊比共和党多，民主党呢是3934，这些就是所谓党代表票。要是拜登要拿到1968，1968票，他就当了，这个没什么悬念。那川普呢，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2429张党代表票。那么川普需要拿到1215，这个之前也说过1215张，所以今天呢，这个数字就大幅度的啊向这个靠近，可能还达不到，因为它毕竟只能决定1/3嘛。
对
对，但是假如我拿了800，你拿了5张，那你告诉我还选吗？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咱们就把这个话呢先撂在这儿，那么然后再看一看呢他们的选举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川普只失去过1城。这个城叫美国首都华盛顿，他在这个地方输给 Nikki Haley 了。拜登呢只输给1区，就是他只输了2张选举人票，就是 Michigan。这好玩啊，在 Michigan 的那个初选上面呢，不是今天啊， Michigan 已经结束了，他那个上面是有一个叫做我还没想好投谁呢，有这么一栏
Uncommitted。
对，那么选我还没想好投谁的那些人，在这个地方呢，就比在拜登的名字旁边画勾的人多。
对，
所以他丢了这两张。可是那两张给谁也不知道，
没人啊，
没人。
对，他没选。我就说我还没想好，或者我还没有承诺选给谁。这张
票投给谁，但是反正我不给你。
对，但是他这个是象征意义啊，因为在密西根州这个选区，选投票给这个 uncommitted 的没想好的这个呢，一共10万张票呢。
对。
这10万张票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这个选民啊，所以呢，在密西根州，这个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的又是人数是最多的啊，最集中的，所以他实际上向拜登呢是表达他们对美国的中东政策的不满意啊，施加压力，想让这个拜登呢看看能不能够给以色列施加压力，看可不可以尽快的实现中东地区的停火。而且这个呢，其实也是今天的初选当中的在其他州的一个看点哈，也就是说，看看其他州啊，其实也有人在呼吁说，用这种方法来投抗议票。所谓的抗议票，就是我投这个票的意义是告诉你说我对你不满意。但是其他州呢， 没有那个选项叫做 uncommitted， 所以他们用什么办法投票，要么就是投给手写的第三个人，要么就是反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办法吧，就看看今天投票的时候有没有很多的这样的票投出去，那他们想要反映什么样的这个意愿啊。那除了这个初选跟总统相关之外呢，其实对华盛顿权力机构和权力平衡来说，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这个众议院的这个选举哈。众议院的选举呢，因为现在在联邦的众议院呢，这个共和党啊是非常微弱的多数，所以民主党他们今年就是希望在十一月大选的时候呢，要拿回四个这个众议院的席次，这样的话在众议院的多数党就会翻转，就会跑到这个民主党手里头来。所以呢，人们都看好在加州是不是可以翻盘。加州因为有七个选区啊，民主党盯着呢，是准备把这七个选区里边能够把那个四个共和党的众议员选下去，选上四个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所以加州的这个各个选区就是国会议员的选举呢，现在是全国大家都在关注着的。
顺便也说一下，就是之前呢大家把他当笑话看的那个人叫 George Santos 吧，
对，
他是一个共和党的纽约的一个选区的联邦众议员，这个从小到大一路靠着撒谎走到了他的政治生涯的顶峰，变成了一个联邦众议员，那么后来呢被开除了，现在啊他还等着判刑呢，等着吧，还有审理呢，他的那个选票啊，他的那一个选区丢掉了，
对啊，
民主党拿起来了，
对，
所以这你说惨不惨？你说，
不过他确实是那是一个笑话，他是一个政治笑话哈，这个太离谱了。不过这个也突然发现，这个实际上啊，有的时候在选举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也是有一些人自我吹嘘，没有任何的调查或者不了解他底细的人呢。说实话经常是会被骗掉的。
对，这个可能我觉得在另一个角度看啊，也是这个政治的体制相对的来说啊，咱们就带有一点讽刺，但是也有点真理，就是它还是比较成熟的，所以它才会一路撒谎被人骗。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没人撒谎，
对，
对吧，之前大家都认这个体制，这个体制它也有它的某种监督制度，到了后来人们就有点放心了，这种东西不会撒谎吧，你在哪儿毕业的你要撒谎啊，这不是三秒钟就查出来了吗？哎，这就叫做撑死胆大的，那既然你们都这么，我就往死里撒谎，哎，反而能够过关斩将。今天呢我们重点的是想讲另外一个东西，因为前段时间啊拜登和川普都跑到德州去了，
上星期四嘛，
对，都跑到
同一天，
都跑到那个边境那去了。那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有一个社会学教授叫Hinderhaas， 注意他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但是写了一本书，就是人口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居然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远的距离，用旁观者的角度呢看美国的这个非法移民的现象，他的观点同意不同意你可以自己决定，但是我们认为你必须知道啊。他里面说的一些东西啊是他多年的调查、收集资料、研究、思考得出来的东西，咱们看一看，我们对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有什么样的错误的理解，以及他为什么认为共和党、民主党全错了。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刚才说过了哈，这个一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啊，同时也是国际移民研究所的一个创始成员，这个 Hinderhaas 教授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这个文章就直指美国，我们美国的这个边境危机，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移民难民，不顾千辛万苦啊，这个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波一波的要往美国来？他就从比较中立的角度来讲哈，首先他就说，这个过去这几十年来啊，从1986年一直到现在， 将近40年了，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呢是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啊，陷入到一种僵局当中，没有办法进行重大的改革。那么这个情况呢，使得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边境的危机啊。从它的统计数字是，你看哈，从2021年，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局的这个统计数字呢，是说2021年一共在边境逮捕了186万人，2022年250万，2023年差不多也是250万。如果今年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大规模的改革的话，恐怕还会是250万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情况呢，他是说怎么会走到这样这一步的哈？那么他是说，你看哈，在美国一般来说呢，右翼保守派的人的说法说是这个叫做毒品的集团、有组织犯罪集团呢，组织的这样的入侵的行动，所以呢，要入侵我们美国，这个是坚决不能允许的。那自由派和这个左派的人士呢，是说你看这些人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边穷困潦倒，没有工作，受暴力或者是毒品的威胁，然后寻求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的，是值得同情。但实际上他说这两派都没有把问题的根源讲清楚，所以没有办法采取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于是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移民问题现在就没办法解决。
对，简单的概括左派右派刚才刚您说的这个哈，都是用一个字概括，犯罪。共和党说这些人到我们国家犯罪，民主党说因为犯罪他们到我们国家，
对
吧？可以，我这是把它非常简单的给概括了一下。那么为什么哈斯教授说这都不对呢？因为他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How Migration Really Works， 就是人类迁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妨呢先把人放一放，我们看一下动物。动物不管是鸟还是地上走的走兽，它们都有迁徙。
鱼也有啊，
鱼也有，尤其是吃草的那些迁徙，
对，
狮子老虎什么之类的，
没错，
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知道哪有水喝，什么季节什么地方有吃的，这是他们迁徙的唯一原因。动物它绝不没有道理的走一步路，它就是本能的驱使和自然的安排，它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我活下来，我连交配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非交配的季节，我看的那个公的母的一点兴趣没有，知道吧？这是动物。咱们再看看人，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如果这个时候想拿出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说所有进到我们国家的这些非法移民都是什么强暴犯、杀人犯，那咱们就得把这个事儿说一说，这句话是不对的。那些走进美国来的那个上万的中国大陆的县民是杀人犯吗？咱们心里非常清楚啊，不就是为了过点好日子嘛，对不对？其实共和党、民主党也都清楚，有一些人在他自己的国内，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瓜地马拉，并没有受到帮派的威胁，并没有政治迫害，并没有宗教迫害，但是他不用这说法，他进不来呀，他拿不到庇护啊。所以归根结底是一个事儿，就是想跑到这儿来吃草来，有没有犯罪的？当然有啊。哪儿都没有犯罪的呀，对不对？不是移民也有犯罪的人啊。有没有人犯罪之前利用这个机会往里走私什么？当然有啊，他看到这个机会了嘛，往里带。但是这些非法移民他们自己也付出一些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好，那我们就看到哈斯教授就不慌不忙地指出了一个原因。他说共和党、民主党都有一件事儿叫继而不谈呐、啊。打死他不会承认一个事儿，他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咱们听一听。
这个就是他讲了哈，这个美国的移民制度或者移民的这个法律的虚伪性就在于，他们都从符合自己政治角度的观点去说这件事情，但是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这个就是他们拒绝承认美国的经济 对那些低技能的劳动力是有需求的，这个是最主要的东西啊，这是第一。第二呢，
就用一个更残酷的话说，他想说的是美国欢迎他们来，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
美国
需要你啊，
对，美国需求他们要这些人，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缺乏一个合法进入的渠道，所以这个就滋生了很多的问题。没有合法的渠道你进不来，那进不来怎么办呢？我可以通过找那些贩毒集团，找那些蛇头来带我进来啊，我依赖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知道从哪个口岸可以进来，他们知道从哪条线路可以进来，我给他们钱，他们负责把我运到那个我要去的地方，不就是这一整套的东西就逐渐的形成了吗？然后在美国这么严厉的这个在边境的巡逻和逮捕，那于是所有的这个进入到美国来的完全就走入到地下了，大家都是偷偷摸摸的设法进来，当然现在因为有这个庇护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制度嘛，所以很多人包括中国走线来的这些人就是一到边境马上就自首去了，就到那个移民局到巡逻官员那儿自首，然后因为自首要排期，你要见到移民法官可能要等5年甚至10年，所以政府也没办法把你全关在那儿，还管你吃喝，于是就这登记完了以后就放你走了。如果你在美国有亲戚有什么给你做个担保之类的，那就放你走了，到其他城市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很麻烦。
对，
这个确实是有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呢，这哈斯教授啊，他因为是做研究的，所以他就把这个根源呢，又一回头又说到了1986年的那次特赦。
对，1986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总统是 Ronald Reagan， 他得到了参众两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进行了一次巨大的美国历史上的移民大赦的行动，是270万人在第二天早晨睡觉起来以后，这些人
合法了。
昨天晚上是非法的，
对，
今天早上合法了。270万人是什么概念？当时美国政府发了一批叫做六四绿卡，8万人，这连零头都不是啊，
对,
对不对？那是270万呐、啊，昼夜之间合法了，是因为美国很仁慈吗？是因为参众两院的共和党、民主党他们可怜这些人吗？是因为 Ronald Reagan 他出于怜悯之心吗？当然不是，他们知道美国需要这些人。否则的话，这些人就是非法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些餐厅的老板呢，战战兢兢的来了，赶紧藏。
嗯，
都听过这个吧？
对，
那个时候就查这个事儿，包括这个事情，哈斯教授呢都有详细的描述，就是移民局怎么去查，以及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发表在一个非常保守的媒体。叫做《华尔街日报》上，他还不是一个自由派，就是一个保守派的媒体，他愿意把他的这一番话给刊登出来，这已经很说明意义。然后进而作为一个学者，哈斯呢，他一针见血指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要到美国来呢？是需求。那什么原因导致有这个需求呢？三大原因。第一，随着这年代的推移啊，美国人的教育程度提高了，这个特别要注意。教育程度越高，你除草的人就越少啊。
对，
你要想到这个，你拿了硕士去什么博士，你去除草啊？第一是第二，第二，因为医疗的改善，人活得又长了。还有就是第三，大量的双职工家庭，是一个家庭，过去是老公上班，太太持家。
对，
现在两人都上班了，这就造成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数字啊，什么什么多少非法移民，你看不到的是，你知道那个肉类加工厂是谁在那儿加工的吗？你知道那个房子是谁在那儿盖的吗？除草咱就不说了，洗碗那都太低级了哈，那这就不说了。
老人护理
那个老人谁在护理啊？
对，
你的孩子谁给看着呀？你夫妻俩都上班去了，这有一非法移民，他便宜。那是多少名人都请，对不对？都请了非法移民，孩子啊这种啊，所以大面积的
清洁工、
扫地的什么怎么啊，所有的这个大楼里面给你倒垃圾的这些人往仓库啊什么的，知道吗？是我们视而不见的，有时候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也视而不见。那么好，那么稍待一会儿，咱们就看看这个东西啊。既然你不承认，那么他又说了一句看似很矛盾的话，他说你这个边界盖的墙越高，你管得越严，这问题就越严重啊！你说这个逻辑是怎么成立的？今日话
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欧洲人啊，一个欧洲的这个社会学家，他来分析和这个告诉我们美国的这个边境的危机和移民政策啊，到底有哪些问题啊？他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所以呢就显得比较公正啊，他并不是美国这个社会的，而且他也基本上对这个左派和右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他们的这个论点呢，也都有所涉及啊，都认为说都是比较片面的，都是符合于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的。那么好了，刚才就说了这个美国有这样的需求，那么但是呢，在1986年进行了特赦之后啊，他那个移民改革法案也有另外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关闭美墨之间的边境了。在那个之前呢，一般美国就是墨西哥的大部分的季节的农业工人啊，他是持有一个特殊的证件。这个证件呢，就是说如果我在美国刚好农场或者农忙的时候啊，他可以来到美国啊，就是工作个两三个月，然后赚到钱以后，这儿这个农忙完了以后，他就回家去了，回墨西哥去了。然后需要的时候他又进来了，因为他是可以叫做多次往返，他可以自由的往返于美墨的边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没有任何的理由想要定居到美国来。可是当你把这个边境，把这个自由进出的这个渠道给他关了以后呢，你看他说就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就是这个是制定政策的时候当时可能是没有想到的，一个后果就是刚才说的转入地下了，很多人想进来进不来啊，于是就有了蛇头，有了一系列的这个引导这些想要进美国的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来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把这些临时的居民，往返于美墨的这些居民呢，给他变成了永久的居民。这些人你进不来，那我也不能经常回家探亲去，怎么办呢？那我就只好在美国定居下来，然后设法把我的家庭也移民到美国来。所以呢，这个除了这个刚才说的哈斯教授之外呢，另外有一位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啊，叫做 Douglas Massey 啊，他呢也做了一个，从1992年开始，他就追踪29000个移民家庭，就了解到了这种情况，就是说，看来美墨边境的严格的控制呢，使得原来流动性比较强的临时性的居民呢，这个移民呢，变成了1100万居住在美国50个州的移民非法移民的家庭。
对，我们想这么一个情况啊，当时在86年的时候叫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270万人立刻让你变成合法的居民了，大棒就是封锁边界，它是这么加在一起。可是这个呢，就产生一个效果。你想啊，假如你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墨西哥人，你自由的穿梭于美墨边境之间。到的时候你就回去，但是当这一关你突然想到如果我再出去的时候我进不来了，
对，
你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不走了，
对，不出去了，
这就是最直接的结果。过去是走的，他现在不走了，这是第一。第二，其实这个问题再简单一想就更容易，我们就把当今此时此刻美国社会里面所有的非法移民正在干的那些活，我们在一秒钟的全给他干掉，全让他走，不管是照顾老人还是看孩子还是怎么样，全让他们走，这个社会还行不行？这又是吧，对不对？会不会瘫痪？这又是一个。再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些人进来的人啊，进来以前他可能误以为这边有工作有什么的，但是找不到， 美国政府没有养着，尽管他们有一些有福利的情况，他是活不了的，他不可能在这这传宗接代这么一代一代的在这待着，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不进来了。听说过有一个现象叫海归吗？
嗯，
这就是最明显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或者留学生什么之类的，他在这儿找不到工作就回到中国去，这个叫海归现象。这就是刚才说的人类和动物的迁徙，这是完全是一个道理。就是他这找不工作，他走了，他只能回去了，回到中国去了。再加上中国的经济啊，需要他们等等，所以这个是一种所谓的相对来说啊比较自然的这样的一种流动。那再说一句，再补一句，我们看看报道，美国政府有没有抓那些雇非法移民的商家呀？对不对？
对。
现在还是那句话，说只要你雇非法移民，就罚款100万，或者是5年监狱。我随便这么一个举例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法律。不行，咱们看看实际他们抓的这些雇佣非法移民的人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不抓。
对，他是有这个法律，你不可以雇佣。但是问题现在这个法律的叫做形同虚设，原因是根本就不去执法。你不去执法，那你那个法律不等于就形同虚设吗？当你在 freeway 上头，你在高速公路上头，你说超速我要罚款，但是问题警察不来抓你，那你看看有多少人超速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就这样。根据现在的统计呢，是说每年到这个职场里边，抓到的非法移民，就是非法的雇佣的这些无证移民的，
就是老板嘛，
哎，老板呢或者公司呢，一共有多少呢？大概15个左右啊，
这不是笑话吗？
对，这就是等于是形同虚设。然后他处理呢也是比较轻描淡写，任何一个企业基本上都可以承担。你比如说他说的是罚款，每个人如果雇佣了非法移民的话，每个人罚款最低大概是676块钱，高一点的话5040块啊，5404块。然后呢，这个钱呢，罚款啊，你还可以跟移民当局去讨价还价的。谈判一段时间以后，可以把这个钱再降低一点。所以你想，对这样的罚款，这样的轻的这个处置呢，实际上就等于是鼓励的企业说，没关系，反正第一他不来，第二我10年被他抓一次，罚点钱就罚点钱，那我这10年雇了这些人还赚了钱呢。
对。所以他接下来啊，我们今天讲的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这个哈斯教授，他对美国这个移民政策的一个看法。那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归纳呢，就是美国需要这些人，这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既然美国需要这些人，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有效的移民政策？是说就开放，不是开放边界，是开放，比如说我研究一下啊，我这个国家现在需要哪个领域需要，比如护士咱们就知道吧，对不对？咱们这不是有大量的菲律宾护士吗？哎，这个就回到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另外一边，叫做高端移民和低端移民。这个说的有点难听啊，可能用另外一个表示吧，叫做高技能的移民，
对，和低技能，
低技能的移民。这个呢，在美国的移民政策上出现了大分叉啊。怎么个大分叉法呢？他分析说啊，高技能的人呢，他拿一种叫 H1B 啊，你知道吧？就是叫这也是个临时的啊，也不是说你拿到绿卡拿到美国公民，但是你比较容易留下来，比较容易临时的留下来，而且呢，你表现的好的话，或者这个需求越大，很多人就留下来了。
对对，
而且这个数字从300万到400万到500万，现在是600万呐，这个数字这么高，那么面对的这个600万。跟他相等的那个低技能的移民被批准的是多少呢？50万。
H2， 这个叫 H2，
这叫这是五十万。
嗯，
这差的太大了吧？你不要觉得这个里面没问题，这就是下一个问题，金字塔现象。那50万呢，是那金字塔底下的，他得拖着你那上面的那些人，你50万哪撑得起来啊？于是呢，他这个教授又忘了下面讲的一个论点。在非法移民滞留在这个国家的时候，谁最受力？他说谁越有钱谁越受力。等一会儿咱们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美国的边境危机啊，移民政策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因为刚好有一位国际的这样的一个移民专家吧，哈，社会学家，哈斯教授呢，他有篇文章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所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注定是要在美国的今年的总统大选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们担忧的这个话题哈。如果你看那个在总统的大选年的时候，你看那个选民他登记哪些东西，他认为是特别重要的，这个移民的问题和边境安全的问题呢？一直是高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最重要的东西啊！有的人把经济放在最高，就是通货膨胀；有的人就认为这个边境的危机是最重要的。所以，但是显然在美国的民众当中呢，对边境危机的了解和真正的原因以及如何来解决呢，没有什么特别理性的或者说是特别全面的一个了解。于是你如果不了解，或者说是就哈斯教授说在美国普遍存在而且长期存在的一种叫做否定文化，他根本就不承认这里头有什么问题，那你就没有办法来解决了哈。刚才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呢，他也说过了，他说这个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来，第一是有需求，尽管这些移民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在来自自己的国家，他可能是比较贫穷，他可能是缺乏工作或者是经济的发展的机会，他可能是受到暴力或者毒品方面的这个影响，他要来美国。但是你必须要承认，如果美国没有长期的对这些低技能劳工的需求，如果来到美国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工作的话，根据他的研究，根据未来就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那些移民是不会来美国的，他不会来到美国乞讨你，他不会来到美国每天到那个社会福利，到那个food bank 去领那么一餐饭，他就长期住在美国，但这也并不是他想要追求的生活呀，所以他就不会来。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种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是一种供需关系。
对，他接下来他就说啊，越有钱的人越受益于这些人。我们其实讲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并不是赞成非法移民，也不是反对非法移民，我只是说咱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对不对？这跟什么无家可归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冷静的看这个事情，不是带着一个情绪，你是什么这个观点，我是这个观点。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在美国有一种商店叫 Home Depot， 它是一种五金啊什么这种商店，它那儿常常站的一些人，大家心里都清楚。那站着的人里面非法的人是比较多的吧，对不对？都是一些非法移民。我还是那句话，就想象一下咱们联邦政府下一个规定，一个一个的查，这用不了多长时间吧，是吧？拿出身份证来，然后所有的非法的，不管是那个这种除草的，包括 Home Depot， 全都赶走的话，那么你需要人帮你搬家或者搬东西，你再去到那个门口去找的那些人，你找谁呢？这个问题，对吧？这想这个，他接下来又说的一个也挺，必须得看一看长远的看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美国人不生孩子，韩国人不生孩子，日本人不生孩子，欧洲人不生孩子。记得我们以前分析过，欧洲人不生孩子靠的就是移民了。你不生孩子，他生啊，对不对？还有人说的更可怕，说什么欧洲人不生，穆斯林生，说什么欧洲以后要变成穆斯林国家等等。也许这个是他们想象当中的一个恐怖的画面，但是如果你真的不生的话，那就是有这问题啊，对吧？所以又回到这个，所以呢，说了半天啊，时间的原因，他给了三个建议，因为这你总不能老说有问题啊，你得给我解决啊。那您是教授啊，您是研究这个的。那你说吧，怎么办？你说完这个说那个，他给了三个建议。
他是说美国的移民政策啊，如果要是进行全面改革的话呢，必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啊，他第一个就是说了，他说不管你听起来有多么不公平，不管你多么的反对，但是某种形式的移民的特赦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说，不管你是民主派还是保守派，不管你是哪个政党的这个政治人物，都不可能天真的认为现在 居住在美国的1100万的无证移民，有可能还更多呢啊。无证移民，他们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然后自己的子女也出生在美国什么。你如果认为这1100万移民可以全部驱逐出境，可以全部把他们送到国外去，那你我觉得他就说这肯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
而且他强调说这1100万啊，有的是好几代人了，已经三代了，
没错。
他的那个孙子什么之类的，连自己国家的语言都不会说了。
对，所以呢，他说某种形式的这个特赦应该是必须不可避免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他说要修复美国的这个破碎的难民或者是移民的申请体制。现在一个移民来了以后，或者是难民申请这个难民庇护，一等就是5年10年。他说这样的情况是绝对不行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可能会压垮整个的这个边境的城市，或者说是美国的这个城市啊。同时他认为说给低技能，就是尤其是季节，第三条就是给低技能的，就是那些流动的季节性的农业工人，要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进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渠道，不是说你
还不光是农业，它就是所有的
低技能
的、
就是，
给他们一个合法的在这工作的机会。你赚的钱你回去，是
对对 对, 对，这样的话你就减少了永久居住在这儿的可能性了嘛。他是说，如果有这些渠道的话，那些人也不见得想要把家都搬到美国来啊，他们就可以在这儿打完一段时间工，他就回到这个他自己的原籍国去。这样的话也解决美国边境和这个移民系统当中的压力。